主内平安，我们来读大药理问答第81问，是否所有真信徒都能一直确知自己已蒙恩，而且至终必得救？答：因为蒙恩得救的确据并非信心的本质，所以真信徒可能要等一段长时间才能有确据，而且即使在得到确据之后，也会由于身心疾病、罪恶试探、离弃而使确据减弱或中断。然而圣灵的同在与扶持绝不会全然离开他们，必保守他们不致陷入绝望。好，他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能不能有确据，究竟是不是能感受到我们已经蒙恩，已经至终得到了保守。那他的回答是，蒙恩得救的确据并非信心的本质，也就是说你有信心不一定会导致，不是必然就有确据。有的信徒可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信心一得，有的弟兄姐妹一得救的时候他就很有信心，他觉得我就是得救了。但有的呢，他相信了以后他有很多的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得，注意不是怀疑上帝，而是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得救。那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当你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甚至说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会有这样子的怀疑，我究竟有没有得救。这样的怀疑是好的，尤其是当犯罪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怀疑我有没有得救能让你警醒。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充分的蒙恩得救的确据，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检视我们究竟有得救。当然我们在成圣上，你越成熟你越有确据，所以当你活出圣徒的行为来的时候，你会有更大的确据在你的心。而我们如果只是做星期天的基督徒，那这个确据就会减弱。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你，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因为看到众弟兄姐妹都带着信心回到教会当中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你所赐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信心乃是你的恩赐，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你也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领我们，不管我们的信心是大是小，是刚强是软弱，我们都知道我们至终蒙你的保守。我们得救乃是在乎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被抓捕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那我记得近些年以耶稣基督为主题的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叫做耶稣受难记，应该 相距我们有八到十年了，最少八到十年以上。它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为什么很喜欢呢？因为它描述的虽然有很多的传统在里面啊，它有的不是属于圣经的，有传统的部分，但是呢绝大多数的部分描述的很符合圣经。而且他把耶稣受难那个痛苦哈、很清晰的展现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平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就读不出耶稣所经历的那种痛苦。他在那个电影当中，他把这个耶稣的痛苦清晰生动的展现在你面前。但是你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那是我不愿意看到的电影。因为每逢你看到的时候，你都会流泪，都会伤心。那当然他生动的描写，他那种生动超出了我的想象，充满了暴力，所以不适合小孩子去看。他充满了暴力跟残酷。那当然你看上去的时候会非常伤心，尤其是爱主的基督徒。但是呢，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你看的时候，我们会给我们一个感受啊，这真是一个极其悲惨的悲剧，这是一个悲剧，让观看的人非常痛心的悲剧。因此呢，很多弟兄姐妹不愿意看。但是你知道耶稣的受难还有另外一重的含义，这重含义在他那个电影的名字上面可以表示出来。我们这个中文叫做耶稣受难记，他那英文叫做 Passion。那 passion 的意思，我查那个Merriam-Webster 这个词典上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就是专门是指耶稣受难，但是另外一个含义是它的英文叫做 ardent affection love， 很热切的情感爱。换句话说就是热烈的爱。所以你知道哈，我们今天领受的这个圣餐，它所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耶稣炙热的爱的表达。我们透过耶稣的十字架，你体会到耶稣这样子的爱。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比拉多他对耶稣的这个审判呢、他的重点实际上不是反映出比拉多这个人、那比拉多他是钉耶稣十字架那个巡抚、比拉多这个人和犹太的祭司长的残酷，他的重点不在这里，也不是在反映他们的罪，不是主要的是在反映他们的罪。他的重点是在耶稣他对罪人的爱，何以见得呢？我们如果你只是看耶稣受难这一块儿、你看到的是一种很残酷的、耶稣不回答呀，然后那个比拉多质问呢、然后就这个犹太人就指控了，最后这个比拉多钉耶稣的十字架，然后耶稣上十字架，看到的都是一些悲剧。但是我们要看到整个经文的大背景的话，你发觉不是一个悲剧，而是爱。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第一节， 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说，他说逾越节以前，在逾越节以前，现在还是在逾越节以前，逾越节预备的日子，在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自己要离世归父。然后他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爱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耶稣他爱世上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接下来的故事，你看到这个魔鬼就进入了犹大的心里面。换句话说，耶稣要被卖了。这个时候耶稣他起来，束上毛巾，束上腰，打了一盆水要为门徒洗脚。接下来在第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开始，他讲到的是彼此相爱。再往下第十四章，他说我爱你们，我要赐下圣灵宝贵，是我离开你们不用害怕，我要赐下 圣灵宝贵，是我真葡萄树，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第十五章，我又吩咐你要你们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圣灵要来让你们明白一切。第十六章，第十七章，为你们祷告，父怎样爱我，也怎样爱你们。第十八章他背了。所以你看，整个从第十三章开始，耶稣这个受难的这个大的背景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爱世上属自己的人。你知道这份爱并不是所有人的爱，这份爱是给相信耶稣基督属他的人的爱。耶稣当然有普世的爱，但是福音中的爱，拯救的爱，是给凡相信他的人。约翰福音的十五到十五章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啊，他前面他说爱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英文是 love to the full extent， 就是爱到一个完美的程度，爱到一个时间的极限。那什么是完美的程度的爱？十五章的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这个大的，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爱的最大的程度就是为朋友舍命。耶稣基督他是罪人的朋友，他来是招罪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什么叫做爱的最大程度？就是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爱的最大程度。我们常常有，世上有很多的宗教他都讲到爱，但是世上很多的宗教啊，尤其是你看到那个英文叫 YOYO 啊，叫做普救，相信普救论的哈，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得救了啊，你通过什么方式都能得救， 那他所强调的就是一些原则，就是爱，他最终就是爱，他也讲爱，而最大的原则就是爱。问题是你知道，没有耶稣基督，爱成了一个很空洞的话。我们说爱，上帝爱我们，那究竟他怎么爱啊？这里耶稣基督的爱就是非常具体的行动，而且你知道他知道他要离世归主了，他是甘心情愿的主动的为门徒洗脚教导他们，主动的为他们祷告，主动的选择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传道的时候不幸被捕以身殉道。他的死跟我们这个 missionary 的死不一样，很多 missionary 死不一样，很多的宣教士的死不一样。很多宣教士的死呢是被动被捕，主动殉教殉道。为什么？因为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是，他不否认主，但是他不会说主动去说你抓我吧，你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吧。你看到只有耶稣，他是主动的，他知道他要死，他还仍然去到耶路撒冷，他知道要被判十字架，他该不出生的时候他就不出生，该出生的时候他一定出生。他好像不死很容易，对不对？第一，他可以不去这个耶路撒冷。第二，问他是不是王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或者问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他说不是。那他就不会被钉十字架。但是他出于爱我们的目的，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赎罪祭。所以具体有什么行动，就是耶稣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他因为爱你为你受鞭伤。第一节他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在前面这个比拉多出来，在十八章的第三十八节他说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你看到查不出什么罪来仍然打他的鞭刑。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为了要舒缓犹太人逼迫者的怨气，但是你知道比拉多下令打这个鞭刑是他的不义，所以后面你看到耶稣说那把我交给你的人那罪更重了，并不是说比拉多哎呀我不愿意伤害他呀，没有办法我打他几鞭吧，啊，你看我多好啊。比拉多的这个鞭刑的行动是一个不义的行动，是不义的鞭刑。但是圣经只是一句话，对不对？就是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但是真实的情况比我们所读的可怕的多。我查了一下 Wikipedia 里面对罗马鞭刑的描述，所以这不是圣经里面说的，圣经里面实际上有点轻描淡写，就一被叫去鞭打了，但是 Wikipedia 上面描写那鞭子的样子，罗马人制作的鞭子是套着铅球和兽骨的绳鞭或皮鞭，啊，比较特殊的，跟我们平常的我们说那种那个抽仆人的那种马鞭啊，它不一样，因为它上面有铅球和兽的骨头，所以被打的时候会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在一刻不停的抽打下， 最终骨肉分离。由于行刑过程非常残酷和痛苦，有受刑人在鞭带的过程中已经鞭至死亡或失血过多而死。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受难记里面他那个情景啊，那非常残酷，非常的痛苦。以赛亚先知这样子描述，以赛亚书的53:5，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取，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百姓的罪过呢？所以耶稣为什么受鞭打呀？谁想他受鞭打，是为百姓的罪过。如果你不认识主的人，你不知道他受鞭打是为你的罪，而且是受那样子的刑罚的鞭打。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所以是他承受了上帝公义的愤怒。比拉多想透过鞭打让人能够放过耶稣，但是上帝的计划乃是因着上帝的爱，因为上帝他爱你，他把耶稣他的独生爱子授权给比拉多，让比拉多判他鞭刑。而耶稣基督呢，他是甘愿的为你受鞭刑。我们就可以想象，小的时候如果你是弟弟的话，你有一个爱你的哥哥，当父母因为你的错被责打的时候，对，不是他的错，是我。于是父母就抽这个长女的皮鞭，用皮带抽。你作为一个小躲过了这个鞭伤，天父上帝公义的怒气倾倒在他的独生爱子身上。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说天父上帝是这个如此的残暴， child abuse wrong， 因为他在打的过程中，我相信天父上帝的心极其痛苦，但是因着他的公义，耶稣必须承受痛苦，而耶稣是甘心情愿地承受着这个痛苦。所以因为爱，耶稣为你受了鞭伤，为你的罪。第二点，因为爱，耶稣他不但受了鞭伤，他也承受了罪和羞辱。你看到在这里第二节里面，这个兵丁用这个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打了以后还不算数，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我们想想我们人生受的痛苦那算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因为疾病啊，还是因为这个生活当中受到的痛苦啊，当然有的可能是如果你年纪大一些，你 是从这个异国他乡逃难逃过来啊，像有些越南来的越南的 寡人，他们是从经过很多的痛苦逃难出来的。我们人生当中也经过很多的痛苦，文化大革命。问题是，我们回想起来，我们拿我们的痛苦跟耶稣所经历，我们拿我们所受的委屈和耶稣所经历的，你知道你所受的痛苦，你所受的委屈算得什么呢？是我们会疼痛很多的时候，但我们的痛苦远远不及耶稣所受的，我们所受的羞辱远远不及耶稣所受的。耶稣是无辜的，他面对的这些士兵如同野兽一般，进行对他进行残酷的嘲笑跟虐待，更何况耶稣不是像你，你是一般的人了，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一点点苦，别说我们一两句我们就受不了了，或者给一点委屈，眼泪啊唰唰的往下掉啊。你看我们家的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猜错了一点，说啊你这个你怎么还看手机？那结果他没有看手机，那个眼泪唰唰的往下掉，就因为你委屈了他。但是上帝的儿子，如此尊贵的上帝的儿子，受到这样子的委屈，兵丁用荆棘的编起来给他戴上。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这个我们家里面那个带刺的玫瑰，带刺的玫瑰很软的，上面有个小刺，这个荆棘哈，尤其是在沙漠中的荆棘，我们现在在家里面有的时候长的那个荆棘都是绿色，沙漠中的荆棘是褐色，然后编起来的，上面长了大大的刺，这个兵丁戴上去的时候可不会很轻的，这样子一下子套上去，你就想想那个，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在中国，我们曾经听过的，我没有见过，但是听过那个一个人受死刑的时候啊，被判死刑会有一个宣判大会，宣判大会，这个判完之后呢，他会被押上这个车，押上车里面会把这个罪名插在他的这个被绑起来以后，把那个一块木头插下去，他不会说轻轻插下去，那个士兵拿着这个木叉子啪一下就插下去，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可能插在肉里面，耶稣所受的就是这样子的刑罚，那些刺足以刺穿他的皮肤，同样是痛苦的，但是这里还不单只是痛苦，它有特殊的含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的三章十八节。创世纪的三章十八节，创世纪的三章十八节，他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这个地呀，必给你长出荆棘跟蒺藜，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罪的后果，上帝对地的咒诅的罪的后果，就是地里面长出荆棘跟蒺藜。所以在伊甸园里面，原来没有荆棘跟蒺藜，这是后面罪产生了以后才产生的。换句话说，这是上帝对罪始祖犯罪的咒诅。耶稣基督所承受的乃是人类犯罪咒诅所编织成的冠冕。天父上帝借着士兵的手，把这个咒诅的冠冕 拜在耶稣的头上。没错，耶稣基督是王，但是他是为你承受罪孽的王。所以以赛亚书53:5里面，他那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但他的英文很清晰啊，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这个受害这个词，它的英文是 pierced， 就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为你的罪被刺，或者说被刺伤。当然它可以是指耶稣在被钉十字架最后，士兵要检查的时候拿这个矛刺，拿钉子钉。但是这个 pierce 这个词，你就知道它也可以是指这个荆棘的刺伤。所以不但如此哈，不但他承受了我们的罪，而且他承受了嘲笑。我们知道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给他穿上紫袍，嘲笑他。他是个王，但是他一个被嘲笑的王，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然后用掌打他的脸。这对上帝儿子的极大羞辱。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说，人打我的背，我任由他打；人把我的胡须，塞甲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耶稣没有躲，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主动的、甘心的顺服。这里面有的是爱的勇气跟力量，甘心受辱。这就是耶稣基督不可战胜的爱和温柔，他不单只为你死，而且为你承受羞辱，羞辱的死。他谦卑舍己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羞辱而死。所以希伯来书12:2这样说：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怎么样啊？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喜乐包括他坐在神宝座上的右边，但这个喜乐也包括他成就了救赎，因为他为我们而死，他看到了他拯救的果子，就是你会相信耶稣。对，虽然相隔2000年，他那份爱是给你的。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他是对罪人的爱。你知道是你不配得的，他所受的苦是你不配得的。我有的时候在想，我们在世上的行为，我们怎么能配得这样子的爱？真的是不配得。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信了耶稣，把它当成稀松平常。很多的时候，这个尤其是刚刚信主的时候，耶稣在我们心里面还不是很扎根很深的时候，真的是他就是我随便说的一句话。信主有的时候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就是我随便说，随便一件事情都比耶稣重要。那有的时候我们回头来想一想，你说你不内疚吗？难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做出了选择，你不内疚吗？虽然说耶稣爱你，他赦免了你的罪，但是我们那种选择我们不内疚。当然 耶稣并不是要增加我们的内疚，而是要除掉你的罪疚。因为爱，耶稣他不但为我们承受了鞭伤，他不但为我们承受了罪和羞辱，而且他还被众人厌弃，颜面不顾。所以第四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这是他第二次的宣告。我们想想，比拉多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耶稣无罪了啊，因为他第一次他第一知道耶稣无罪了，把他鞭打了，这个是他的不义。第二个，知道耶稣无罪了，他还不释放他，他还要带出来给众人。那奇怪了，究竟谁是审判官呢？是比拉多是审判官呢？外边站着的人是审判官？这个罪决是谁来做决定的？所以你就知道，这是比拉多的不义。他问他的良心，他就知道他鞭打耶稣，把耶稣再次带给犹太人，要讨人的喜悦，这是他的不义。所以我们知道他没有按照律法来做事，这也是我们的所做的，这是一个国家所做的，一个法官所做的。所以你就知道，无论任何的法官，无论任何的国家，他在下判决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都在考虑人的因素，他并没有考虑，并不是完完全全按照法律，他都要把这个人带出来说，你们看这个舆论是怎么样，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决定，透过法律的政治决定，他并不是按照公义，虽然是口里面声称公义，他都要考虑人。这里比拉多也是一样，他做的是一个政治的决定，而不是一个公义的决定。所以他在判之前呢，他要把耶稣带出来。耶稣出来了以后，带着荆棘的冠冕，身穿紫袍。为什么又要重复耶稣带着荆棘的冠冕，身穿紫袍啊？第一个是彰显耶稣是王，当然第二个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让人具体看到耶稣的样式，带着荆棘的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们看这个人，如果现在钉十字架耶稣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啊？带着荆棘的冠冕，满头流血，然后身上没有一块的这个是完整的。当你看到了，你应该怎么回答呀？应该说 enough， 够了，够了。但是我们听到的不是这样子的回答。比拉多看人的样子面子，所以他希望呢，他鞭打了耶稣，耶稣出来满身是血，这个好像让人怎么样，你得有一点怜悯的心吧。怎么样，你看耶稣他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他不值得你嫉妒了，对不对？他也不值得你怀疑，他没有什么危险，对不对？他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但是我们听到祭司长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看他们没有理由拒绝他，也找不出任何的证据来反对比拉多的判断，但是这些人就是要喊着说：“ 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看他们的这个决定，厌弃耶稣。所以你看到比拉多他的回应是什么？比拉多的回应说，你们自己钉他十字架，我查不出什么 他什么罪来。比拉多已经这个忍无可忍了，可以说叫啊，这帮犹太人我受够了你们了，你们自己去管吧，我不管。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比拉多他三次宣告耶稣基督无罪，就如同祭司在献祭前三次要宣告这个羔羊是洁净的，然后把它献上，这是一个赎罪的过程。我们知道耶稣恰恰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犹太人盼望已久的弥赛亚，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拒绝了基督，他们厌弃了基督。而且比拉多是三次宣告，比拉多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啊，说耶稣是无罪的，释放他吧，耶稣是无罪的，释放他吧，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他们没有法律，他们是有法律，上帝多么好，但是他们用这个上帝最好的律法来否定耶稣，因为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我们注意他们不是没有证据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在前面拉撒路的复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有了那么多的应验，他们问耶稣这么多的问题，耶稣回问他们，他们都没有办法回答，答不上来。那个问题是什么？最后答不上来，就是说，这个我主对我主说，为什么这个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在作诗的时候却说，我主天父上帝对我主说，这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吗？这个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上来，也就是说耶稣的证明到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但是他们仍然厌弃耶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三节这样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你想想，这么多的五十三的经文，居然是在700到800年之前，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耶稣怎么受害，耶稣按照的受害的方式是按照罗马的受害的方式，不是按照犹太人实行的受害方式。实行不可能有刺的，不可能有鞭的，实行就是判了以后，众人把他都推到这个门外，推到旷野里面，然后拿着旷野的石头把他砸死，这里又刺又鞭又厌弃，这是犹太人想象不出来的。因为这就是预言。什么是预言？预言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人不可能想象出来的方式，童女怀孕生子，日晷倒转十度，用犹太人的救主，用罗马的鞭刑致死，罗马的十字架钉死，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以赛亚是想不出来的，按照他的人的方式，如果不是上帝启示他，他想象不出来。 所以人们厌弃他，恰恰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可以不这样宣称呢？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宗教，他就不这样宣称，因为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他只是一个先知，是特别好的圣人。那佛教，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耶和华见证人，都是因为相信耶稣是个圣人，是个圣徒，是个先知。道教也是同样认为，圣人行无为之事，无为之事，这个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无为是不违反上帝律法的事情，不违反天道的事情。圣人行无为之事，你看都是相似的，普遍的启示。问题是，没有人能够预言像这样子不可能的预言，因为它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才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这样子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耶稣他宣告说我是神的，他为什么宣告，他一定要宣告说我是神的儿子。他可以说不，他说我不是神的儿子。他比方说，他说他不，耶稣可以在那个众人面前说我不是神的儿子，那比拉多就可以把他释放掉。问题是他必须宣告，为什么？因为他要救你。他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甘心情愿地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明明知道他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会被钉十字架，但乃是为了你的罪。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在痛苦、在羞辱、在罪恶、在厌弃的面前，耶稣选择爱，他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他爱我们这些原来被上帝、天父上帝所弃绝的罪人。所以这是他甘心情愿的为上帝的仇敌，天父上帝的仇敌，我们原来是神的仇敌，而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这份爱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也有，在哪里有啊？在圣徒的身上有。所以每当你活出圣徒的爱的时候，你身上就有耶稣基督的爱。在这个二十世纪中期哈，有这个有一个黑人的人权领袖，他叫做牧师马丁路德金，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他说了一句名言，就反映出了这个。他说：“黑暗不能驱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做到。”仇恨不能驱除仇恨，只有爱可以做到。你想他这份爱是从哪里来？你去想想那香港发生的事情，你想想现在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 有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不是马丁路德金的运动啊，马丁路德金当时所做的不是那样子的运动。马丁路德金所做的乃是耶稣基督的运动，是耶稣基督爱的运动，因为他感受到耶稣这种对罪人无条件的爱，所以他说仇恨不能驱除仇恨，只有爱能够做到。 我们知道这份爱是从他而来的。耶稣基督他受到这样子的苦，他不是一个悲剧，而是十字架上用这段经文对你所发出的爱，让你知道他爱你，而你感受到他的爱以后，你说我该怎么爱耶稣，我该怎么爱周围的人。愿上帝的这份爱让我们也晓得也经历，而且你能活出来。让我们来祷告。慈爱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这份爱是我们所不配的，我们真的不配你的这份爱。主啊，让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主啊，求你的爱点燃我们的爱。主啊，让我们爱你，常常来到你面前，不离弃你，让我们爱人，因着你的爱，活出爱人如己的爱。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